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我们的心谢谢你，谢谢你每个主日都召聚我们到你的脚前。主啊，这是一个何等的权利，也是一个何等的福分。裂开幔子，我已过，是你荣耀不败落。我们能够自由坦然无惧的来到至圣所，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不管我们多么软弱，也不管我们目前的情形如何，在你施恩的座前，都是我们得连续蒙恩惠，能够得到随时帮助的机会。主啊，早晨我们就带着本相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都举起头来仰望你，让我们都举起我们的心来赞美你。主啊，但愿这样子的聚会，不仅仅我们这些罪人在这里得到救恩，更让你这位亲爱的救主，你的心也在这里得到安慰。当我们人坐在这里的时候，你让我们的全心都在耶稣的身上，你让我们的耳朵是一个能听的耳朵，你让我们的心是一个柔软的心，能被你的爱所感动。你但愿我们的眼睛是一个能看见的眼睛，能够看见你的心意，能够看见王的荣美。主啊，你祝福早上的时间，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个老故事新说啊，有一个老板有一封很重要的信需要寄出去，所以就请他的秘书特别招待他啊，一定要赶快去寄啊，不能够耽误。谢谢。那么讲完以后，秘书就出去了。过一下，秘书回来了，然后老板问他说：“信寄了没有？”他说：“寄了。”啊，这个邮费都在这里啊，老板，我一毛钱都没有花。老板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去邮局邮筒的时候发现四下无人，所以我就赶快趁着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把信丢下去，帮你把邮票省下来了。你知道这封信过两天会被邮局退回来啊？那个为了省钱，为了帮助老板，结果耽误了大事。那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那今天这样子的事情在神家，在神儿女们的心态里面常常有。我们觉得我们只要爱神，为神就好了，只要他是爱主，他是为着主做，他动机对了就好了。但弟兄姊妹，我们说过，光 for him， 光为着主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知道主的意思是什么，必须是 of him， 是出于他的，然后我们 by him， 靠着他给我们的恩典和力量，让我们所做所行都 for him 才可以啊。那不然的话，我们在神家里面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今天早晨我们要再回头来看大卫。那大卫，神是特别指着大卫说，我寻得了耶西的儿子。换句话说，神是花了功夫才找到这个人。那这个人身上的特点是什么呢？圣经上特别说，他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那弟兄姊妹，这是大卫身上的特点， A man after God。弟兄姊妹，神说这个人是 a man after me， 他不是只是为着我，他根本他所做所行所想所要追求的全是照着我的心意行。弟兄姊妹，我们何等希望今天在神家里面有更多这样子的器皿被兴起来，他们心里面不光是爱大卫，他整个的人生他的力量不仅仅愿意为着大卫而活着，弟兄姊妹，他更是能够照着神的旨意在这里活啊。上个礼拜我们讲到 They all of one mind to make David king， 这是大卫的勇士们，他们原来是欠债的，心中苦闷的啊，他是受窘迫的，都讲到我们蒙恩之前我们这些人的情形。但是有一天大卫收留了我们，让我们这些原来是匪类的人，心中窘困的，欠债的啊，这个受窘迫的，那就怎么因着跟随大卫啊，被他改变了。在亚杜兰洞那个叫做见证之洞的地方，我不是指隔壁亚杜兰洞教会啊，那是亚杜兰洞，那是叫做见证之洞。那大卫的生命在这里改变了这些匪徒，让他们都成为神家大能的勇士。那么大卫就带着他们啊，去征服周围的仇敌，能够为神建立了一个合神心意的国度。而在这里我们看见后来大卫借着他的儿子把圣殿也建造起来。 那今天我们要来看大卫的侍奉，合神心意的侍奉。那整个圣殿的建造，不仅仅建殿的心愿是从大卫开始的。当他住在皇宫，住在这个香柏木的宫里面的时候，他心里面没有办法安息，他想到他的王，他的神约柜居然还在外面漂泊。弟兄姊妹，那个爱神的心就从很小的事情里面就看得出来。当他享福的时候，他就想到神居然没有居所。当他住在王宫里面的时候，他就想到神的约柜居然还不知道在哪里。建殿的心愿在他里面，神不准他建殿，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人从来不放弃啊，也不会心里面就埋怨或有苦读，他整个的心力就为了建殿预备材料，他南征北讨掳掠了各式各样的建殿的材料都预备好了，建殿的材料也是他预备的。那弟兄姊妹，连建殿的那块地那个根基都是大卫立的啊，难得禾场上面他用钱买下的那块地作为建殿的根基。那么连建殿的蓝图都是神指头画给他看的大卫虽然神不准大卫建殿，但是呢神却把建殿的样式蓝图都启示给大卫，让他知道神要的是要个怎样的居所。那弟兄姊妹，不仅仅这样，整个圣殿从开头，从心愿，从材料，从根基，从蓝图，都是从大卫来的。那甚至连整个侍奉的体系都是从大卫设立的。那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大卫和大卫的侍奉。那为什么这个人神讲到大卫的时候就说这个人是 a man after me， 一个这样子合我神心意的人。弟兄姊妹，不仅仅殿的建造都是借着他来的，整个里面的软体也是借着他，那不管硬体是借着他，连软体都是借着他，整个侍奉的体系大卫那么有系统的把它建造起来。所以我们要来看大卫这个侍奉，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愿意好好侍奉神的人，那我们就希望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不至于突然，不至于不合神的心意，只是照着我自己的心意。虽然我的动机是好的，虽然我也可以说我是爱神，我是为了神省钱，为了神做这个，为神做那个，但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一个神能够说这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照我的旨意行。我们看几节圣经好不好，我们请翻到历代志上16章，历代志上16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请注意啊，那时候还没有圣殿，那大卫自己搭了一个帐幕，叫做 The Tent of David， 大卫的帐幕。那这是圣经里面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是居然大卫在这里跟神相会的地方啊，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件事情，叫做大卫的帐幕。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那我们请读第六章历代志上第六章31节到32节，约柜安设之后，请特别注意这几个字，你可以把它画起来，特别是 worship team 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把这个画起来啊。约柜安设之后，大卫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他们就在会幕前当歌唱的差，及至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华的殿，他们便按着班次供职。第9章，19节，可拉的曾孙以比亚撒的孙子可利的儿子沙龙和他的族弟兄可拉人都管理使用之工，并守会幕的门。他们的祖宗曾管理耶和华的营盘，又把守营门。然后我们跳到22节， 被选守门的人共有212名，他们在自己的村庄按着家谱计算，是大卫和先见撒母耳所派当这紧要职任的。请注意啊，守门的是被选出来的，而这些职任是紧要的职任，是大卫和撒母耳所派的啊。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按着班次看守耶和华殿的门，就是会幕的门。26节，这四个门领都是利未人，各有紧要的职任，看守神殿的仓库。他们住在神殿的四围，是因委托他们守殿，要每日早晨开门。33节，歌唱的有利未人的族长，住在属殿的房屋，昼夜供职，不做别样的工。好，我们请再退回来读，对不起，请读16章37节。大卫派亚撒和他的弟兄在约柜前常常侍奉耶和华，一日进一日的职分。那么24章呢，到27章我们不读啊，但是大家可以翻到24章。24章，大卫在这里设立亚伦后裔的班次，就是做祭司的啊，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读到的，他们专门经营和管理会幕里面这些的圣物，这些的侍奉，圣殿里面献祭的事情。那么25章呢，大卫设立这些歌唱的，派亚撒、西曼并耶杜顿，那么他们呢都接受他们父亲的指教。我们看7节，他们和他们的弟兄学习颂赞耶和华，善于歌唱的共有288人，这些人无论大小，为师的、为徒的，都一同撤迁，分了班次，然后分24个班次来昼夜歌颂神。好，我们翻到26章，那26章是讲到守门的班次，请大家特别注意到1节，守门的班次记在下面，可拉族亚撒的子孙中等等等等啊。那么4节讲到俄别以东的长子，我们特别注意到他们两个就好，是可拉的后裔，主要负责守门的。那么26章的20节开始讲到，又有另外一班人是掌管府库的利未人啊。那么我们请看27节，他们将征战时所夺的财物分别为圣，以便修造耶和华的殿。那么我们看到29节，他讲到有另外一班的人是做官长、立位还做士师的，那这些人呢是管理以色列的外事，他们是办理耶和华与王的事情。两次讲到他们办理神和王的事情。那么27章讲到以色列各班的班长啊，是护卫兵，他们每一个支派派24000人，那么值班1个月，负责来保护王和城的安全。那么最后呢，是从27章的25节开始记大卫其他的诸臣和他们的职守，我想我们就不细看啊。那么这些的东西请弟兄姊妹带回去能够继续的看。那么我们看28章11节，大卫将殿的油廊、旁屋、府库、楼房、内殿和施恩座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一切的样式都指示他。19节，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那么29章第3节，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啊。那大卫的故事非常值得弟兄姊妹花功夫去读， 啊，你如果要在圣经里面挑人物来好好读圣经的话，那么大卫绝对是一个很好的人选。你从他幼年怎么样子被神拣选，然后他这一生经过的十架的苦难，然后怎么样神提升他，也借着他能够把神的心意带出来。那么当然中间也经过了他的失败，他的软弱，所以神圣经上毫无隐瞒的把这个人的一生摆在我们的面前，有他成功的地方，有他失败的地方，有他得胜的地方，有他非常软弱的地方。那弟兄姊妹，但是在新约神给他总评的时候，好像神忽略了他一切的失败和软弱，神说这个人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啊，人常常看人的失败，但是神却看人在暗中的得胜。弟兄姊妹，这是神看人跟人看人不一样的地方。那这是我们里面的安慰。那大卫呢，从小他就有一个特别爱神的心，他从小就爱神，爱神的子民。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来看大卫的侍奉，他怎么样子能够有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但是 before 我们讲到合神心意的侍奉，我们需要先退回来看大卫这个人。他先有一个对的人，对的生命，跟神之间一个对的关系，他才可能有对的生活，有了对的生活，才有可能有对的侍奉。那弟兄姊妹，这是层层相扣的。啊，第一个，他跟神之间有一个对的关系。他非常非常的爱神，他爱神爱到一个地步，他几乎做什么事情他都想到神。那么圣经里面诗篇150篇的诗篇里面啊，有2/3的诗篇都是他的诗篇。你就发现他用各样的角度，他在难过的时候，他在痛苦的时候，他在失望的时候，他在怀疑神的时候，他用各种的角度，他都跟神发表他心中的感情。他跟神之间有一个非常直接 personal 的关系啊。所以在旧约里面，人要去朝见神，那不能够随便去朝见神的啊。会幕里面有一个至圣所，对不对？至圣所外面有幔子，幔子一遮盖下来，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去，而且要带着血进去，而且呢还要穿着铃铛进去啊，那不小心可能被击杀在里面的。但弟兄姊妹，当大卫盖他大卫帐幕的时候，他得到一个特别的启示，他要知道原来神的心意是乐意与人同住的神啊。那不是说他就越过了宝血，越过了神的这些要求。你发现他看见了神要的是什么？当圣殿还没有盖起来，大卫居然盖了一个大卫的帐幕，他把约柜放在大卫的帐幕里面，没有任何的幔子。哦，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有启示的侍奉，他常常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帐幕中，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到约柜前向约柜献祭。好，弟兄姊妹，这是大卫里面他一个独特的一个启示和看见啊。所以他在乎的是他跟神之间没有任何的间隔，完全没有任何的间隔，他直接可以来亲近神。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神之间那常常有一种陌生的感觉，虽然我们礼拜天都来聚会，但是我们好像很少跟主耶稣有一个好朋友的关系哈，比较少，有时候会忘掉他。所以我上次为什么讲到说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在教会里面对别人都很热情，又握手又 hug 啊，又这个打招呼的。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神主耶稣突然对她说：“你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 hug， 你就是不 hug 我。”啊，她一下被主耶稣提醒了，她在黑暗中就举起手来说：“主耶稣啊 ，let me hug you。”他手才一举啊，神的大爱大大的浇灌他，他整个人躺在床上被圣灵大充满，他从来没有想到我可以抱耶稣的，我原来可以跟耶稣有一个这么亲密这么直接的一个关系。那弟兄姊妹，我就想问弟兄姊妹，到底我们上一次跟主耶稣像好朋友一样那么亲密的跟他交谈，把我的心事告诉他，或者问问主耶稣说你还好吗，你有没有什么心事要告诉我，上一次这样讲是什么时候？我们真应该跟主耶稣之间有一个第一手直接亲密的关系，不要让任何的东西来成为我们的帐幕，成为我们的帕子。我们应该坦然无惧，敞着脸来瞻仰他的容颜。所以大卫在诗篇27篇他说，有一件事情我曾经寻求，我还要寻求，我就是要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里，来瞻仰他的容颜。圣殿还没出来，但是大卫知道这些东西不过是外面的， 我是可以坦然无惧的来亲近神，来朝见神，因为他渴慕与我们每一个人建立起一个直接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我宁可现在不讲道，停下来半分钟啊，让我们都安静的问问自己，到底我跟主建立得起一个这样子的直接的关系了没有？到底耶稣真活在我的家中吗？耶稣真活在我上班工作的地方吗？耶稣真在我的侍奉，真在我们的聚会中吗？弟兄姊妹，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主耶稣真是坐在这里？我知道有一些人连在公司里面，他当了董事长或者当了很大的位置，他在办公室里面还留下一个椅子是给主耶稣坐的。虽然也许我们不需要这么留，但是有这样的态度也说到我们里面对主的那个活泼认识的关系。我说过，有一次在我们家里面开侍奉聚会，我叫我儿子去预备五把椅子，他预备了六把，他把我爸爸送给我那把大的太师椅坐在我办公桌的那个也搬出来，然后特别跟我叮咛了一下，这是给主耶稣坐的。我也没听他讲啊，我就开会了。开完会以后，我的儿子气得不得了，他说某某叔叔为什么坐主耶稣的腿上去了。我说你说什么？他说我刚刚跟你说那个椅子是给主耶稣坐的，他为什么要坐上去，坐到主耶稣的腿上去？那他还很小，可是他里面就觉得虽然神看不见，但是这是一个真的东西。你现在再去问他，他绝对不会多预备一个椅子。我就不晓得为什么人长大了就变不单纯了。所以主耶稣说我们要回转向孩子，孩子听到什么他就信什么，所以真的应该趁着孩子小的时候告诉他这些。他以前有个老弟兄也是，当别人告诉他以后，他就每一次在不管做什么事情，他旁边一定摆一把椅子，他请主耶稣坐了，然后在那边开始读经。等到他临终之前，那别人他的女儿，这个大概的故事细节我不讲了。那个牧师就问他说：“你父亲走之前走得还好吗？”那这个女儿没有信主啊，他说他走得很平安。他走之前，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他硬是要从床上撑起来，把他的头放在他床边的椅子上。那个牧师完全晓得，因为当初他告诉他，主耶稣永远跟我们同在。他也知道这个老弟兄每次都预备一个主耶稣，让主耶稣坐在他旁边的。他知道这个老弟兄在临走之前要把他的头放到主的怀中，还要在主的怀中离开这个世界。我不是说我们要回家预备一个椅子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把主耶稣摆在我们的生活里？哎呀，大卫不管外面的这些疑问的旧样，他心里面知道神是一个无处不在、乐意与人同住的神。所以他为大卫，他是造了一个圣经上特别叫做大卫的帐幕。阿摩斯书结束的时候，神在这里应许说，我要回来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神的心这么爱大卫的帐幕，因为知道神在这里得到爱戴，得到高举。在这里有一个人，虽然他被人称为王，周围的列国都向他朝贡，但是这个人心中真是尊主伟大。他常常在忙碌之中，他常常在得胜之后，他常常在他有需要的时候，或是到早晨或是晚上，他一天几次进到他的帐幕来亲近神。弟兄姊妹，我们何等希望我们能够跟神有这样子的关系啊！他脱离了所有疑问的旧样，他的心灵的新样，他的心灵的诚实里面，他来敬拜神。那犹太人一直守律法，但是他们却享受不到这个。到今天的犹太人仍然活在律法的阴影底下，他们天天死守的就是律法啊！我说过，我到以色列地去，那看他们犹太人的安息日是他们最不安息的时候啊！进了电梯不能够去按我要到第几楼，在旅馆里面碰到安息日，他们要雇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小孩子坐在电梯里面，然后进来的时候要请他帮忙按啊！犹太人要安息到一个地步，不能够自己去按电梯的。这个你礼拜安息日想要吃热食物的话，你在安息日的前一天就得放在炉子上先热好了，然后保温啊。安息日那天不可以开炉子，所以有人开玩笑问说，那电视怎么办呢？啊，可能就是要 leave it on， 整天留在那里。如果礼拜六要看电视的话，你礼拜五就得开好啊。反正他们就是所有这种开关啊，这些连走路安息日的路程，你只能走这么远，不能再多走的。 所以我说他们的安息日是最不安息的日子，那是完全失去了神设立安息日的意义。那大卫不是这样的，他脱离一切疑问的旧样，他起来，他跟神之间有一个对的关系，他永远在心灵的信仰，在一个活泼的里面来亲近神。那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信息我们都讲过很多次了，可是我不知道当我们自己在听的时候，我们里面会不会每一次都用一个新鲜的灵来听。有的时候我会着急啊，我每次讲到 我跟你们讲个老实话，跟你们坦白一件事情，不是我以前讲的都不是老实话，你们不要误会，我讲到在自己教会讲到的压力比我去别的教会讲到的压力大多了，因为好多例子你们都听过了。有一次有一个姊妹跟我讲，她说余弟兄啊，你十年前讲的例子我都记得，所以我就会觉得很多的道好像不能讲了，因为在你们中间你们都听过了。可是后来有一次主自己也在我里面提醒我们，当我们人在一个心灵的新样里面，我在一个新鲜的灵里面来说，或是当弟兄姊妹你是用一个新鲜的灵来听的时候，再一样的道都一样得到帮助。那很多时候我自己拿我自己录音带今天早上才讲完的，我礼拜一放到录音机里面听的时候，我自己都还听到一些新东西，even 是我自己讲的，就完全在乎我们里面的灵，对不对？那田纳西那里有一个教会的牧师，他同一篇道已经讲过500多遍了，你知道吗？每一年弟兄姊妹都要他再讲那篇道，因为那篇道太好了，他们就是要听他。然后还特别设立了一个 festival， 每一年到了那个时候，各地的弟兄姊妹都来请他再讲那篇道，他已经讲了500多遍了。那师父真有一次啊，他这个服侍的很累很疲倦，他就到乡下去，他就去度假去，他骑马到乡下去，那么就在乡下里面他就随便找了一个小教会，他就进去听人家讲道。就那天一听呢，那个小小的教会牧师讲的道呢是师父真从前讲过的道啊，他 copy 他的讲章啊，这个就是完全不改的，就是第一第二第三就这样讲下来啊。师父真就在底下津津有味的听啊，听完了以后，那个牧师下来以后才发现，鼎鼎大名的师父真居然坐在底下，而他居然讲得到就是师父真这个讲章上面的精华，啊，他整个人就很不好意思啊，那他就只好坦白了，他就跟师父真道歉，他说对不起啊，他说我今天早上呢啊讲了你的讲过的道，师父真说没有关系，他说我今天早上我这么享受我的信息啊，他说我没有想到我的信息能够给我这么大的帮助，透过你讲出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只要在一个对的人里面，所有东西通通都活过来。那今天的关键就是我们常常就活在一种疑问的旧样，那活在一种传统，活在一种习惯里面。我们常常祷告希望礼拜天的聚会不是变成一个习惯性的聚会，我们希望我们任何的聚会都不是一个习惯性的聚会，我们的侍奉不是一个习惯性的侍奉，而是当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心灵的新样里面。大卫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们必须跟神有一个对的关系，我们必须向着神有一个对的态度，就是心灵的新样。我们里面的生命必须是在一种对的光景底下，才有可能讲到下一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大卫的特点，大卫的特点他就是跟其他的王都不一样，他就能够盖了一个大卫的帐幕，就把约柜搬进去，搬进去以后他就安排人在里面唱歌，歌唱的啊，24个班次都要人在里面唱歌，换句话说大卫随时进来里面都有人在里面唱诗敬拜神。大卫的侍奉跟神的关系，那个诗歌赞美和敬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这是以前的诸王都没有做到的。但是从大卫以后呢，你发现这个东西影响了后代，到了约西亚王复兴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仍然照着亚萨耶杜顿啊，他们这些的做法在这里按着班次叫百姓起来唱诗敬拜神。到了约沙法出去打仗的时候，他派的诗班走在军队的前面，那个音乐跟敬拜跟赞美，那么在这个国度里面因着大卫就得到了该有的地位。所以我非常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看重我们的敬拜，看重我们的赞美，看重我们借着诗歌，借着祷告，借着播饼，我们能够跟神之间有那个对的关系。三句话不离本行，不要迟到。 真的不要迟到，慢了几分钟你就少了很多福分了。我们要早早的进来，一起跟弟兄姊妹我们扬声赞美他。我们来到这里就知道我们的王在这里，就跟大卫一样，当他每一次把他的帐幕打开门的时候，他里面带着何等的喜乐，他来到王的面前。就像我刚刚祷告，我们有一首诗歌285首讲的，大概是285，他说裂开幔子我已过，赐你荣耀不败落，我今天是在我王的面前过生活。弟兄姊妹，如果这几句话真种到我们里面，真成为我们的生活，你会发现我们整个人生都不一样。你虽然在那里炒菜，你虽然在那里帮孩子换尿布，弟兄姊妹，赐你荣耀不败落，我是在我王的面前过生活，脱离一切疑问的旧样，就是那样子活生生的赤裸裸的，这个照着本相的，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跟王之间有一个对的关系。这是大卫啊。那么底下讲到大卫有了一个跟神对的关系以后，你就发现他整个的生活就是为了神而活着。今天如果我们把它倒过来说，你需要为主活啊，你需要奉献，你需要全然为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跟主之间没有那个对的关系，那我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要求，这是一个高调达不到的。可是当我们跟神之间是一个爱的关系啊，一个这么活泼这么低手直接的关系，我们很自然的我们的生活就会想要为着他，这是相爱一个很自然的事，对不对？我从前讲到与主更亲爱主更深的时候，我说相爱一定至少会有两个特点，还记不记得第一个是什么？你们都忘记了，或者结婚太久了。第一个是什么？就喜欢跟他在一起嘛。所以亲近神不是变成一个要求，而是一个自然的事情，你自然就是想跟他在一起。那第二个呢？讨他喜欢，对不对？你让他快乐，你希望能够满足他，让他快乐，那这是很自然的事。所以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对的时候，那么想要去亲近神，想要去爱他，那是一件很自然的事。那我们就愿意照着他的心意，照着他的律法，照着他的要求来活。所以你发现大卫呢，他整个的一生啊，他完全是以主为中心。那么外面的一个表号就是约柜，所以当约柜没有回来的时候，大卫整个的人没有办法安息。那我想我们读诗篇132篇就知道啊，那大卫那个时候他说，我不容我自己进我的帐幕，也不让我自己上我的床榻。他说我不容我的眼睛打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他说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找到居所。这是大卫的整个的心呢。他说神不安息，我就没有办法安息。神的心得不到满足，就不要让我快乐，他整个的心就在神的身上，这是很自然的。所以他南征北讨为神家预备建殿的材料啊，然后当这个建殿的材料已经这么多的时候，他还把他自己的财物那么甘心的奉献出来。刚才我们读了啊，他除了在他预备的材料之外，圣经上说他又甘心的这个将我心中所积蓄，将我所积蓄的金银献上，要来建造我神的殿，因为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那整个的心就是为着他。这是讲到里面有爱啊，里面有爱，那么就很自然的那就会这个样子。那么第三个呢，大卫的侍奉的第三件事情很特别的，就是他不仅仅自己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他不仅仅自己愿意照着神的心意活，他知道神所要的光他不够，神要得到一个国度。那整本旧约啊，考考上过我圣经研读班的弟兄姊妹，我说整本旧约圣经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在讲什么？整本旧约圣经的有一个中心的思想是在讲什么？讲祭司的国度。这个神像大鹰一样将百姓从埃及带回来啊，要神要叫他们都成为祭司侍奉神，神要得到一个祭司的国度，那百姓们都是侍奉神的，那这个国度是跟地上的万民有别的，是被神特别分别出来，那他们尊主为大，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要侍奉神。那么用新约的角度来讲叫做什么？新约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荣耀的教会啊。那这是两个旧新旧约的一个对应对照。所以今天神在这里所要得着的，不是一个两个单独爱主的人，神要得到的是一个国度，神要得到的是一个荣耀的教会。而在这里，他的王权和他的旨意可以通行。而在这里，他得到高举，他得到敬拜，而这一般的人都同心的要来高举他，要让他的旨意通行。弟兄姊妹，个人要让神的旨意通行，个人爱神，神都还容易得到。要得到一般的人都同心的来爱神，都那么同心的愿意让神的旨意通行，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大的挑战，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因为我们彼此之间太多不同的看法，你认为那样子是为神，我认为这样子是为神，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把这么多的人都能够合起来，能够在主的面前真的是同心合意的让主作王，让主的旨意通行，让主在这里得到高举。而这是国度跟教会的挑战。所以大卫的侍奉啊，他是一个全民的侍奉，他不光自己爱主，他整个的心就是把整个神家建造起来。所以神国度的这个以色列国度的侍奉体系完全借着大卫建立起来。所罗门不是那个扫罗根本没办法做这些事情。那扫罗是百姓们硬要出来的王，那不是神所要的。但是当大卫上来的时候，虽然神不准他建造圣殿，但是整个圣殿的根基、材料、蓝图、一切建进的心愿都从他出来，连里面的侍奉的体系都借着大卫建立起来。他看见了神要的是什么。那么大卫的整个的侍奉体系，刚才我们读了24章到28章，有这个，有那个，有那个，有那个，但是总刮起来一句话，就是一个全民的侍奉，他怎么样子能够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让整个神家、神的百姓能够各占其位、各尽其职。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这个教会一个很大的盼望。我们多么希望在这个教会里面，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是空闲的，没有照着神所给的恩赐和恩典来侍奉神。我们巴不得每一个人都在主的面前能够知道我的那一份，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忠心认真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神。我最近这个脑筋比较迷糊，所以我昨天晚上还问念慈，我说我有一个例子，我不晓得我是在这里讲过了没有，还是我在北京讲的，但是我就知道我最近一个多月内讲过，但是想不起来在哪里。所以呢，如果你们听过呢，那你们就包容我，如果没有听过呢，那是我记错了，但是我想80%-90%我是在北京讲的。那如果不用浪费话讲那些，讲到有一个人有一天坐在树下，坐在那里休息，突然看见有一个工程车开来啊，那工程车上面写到这个公路绿化计划，就是怎么样子让这个公路能够变得绿化，能够有很多的树种出来，听过了啊？所以这个人坐在树下就看到这个车子开过来了，然后呢下来了两个人，那么第一个人呢抱着一个大的机器的那个钻头啊，就在柏油马路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这样钻，然后呢就挖出了一块大洞，然后量了几尺以后往前走啊，又在那个马路上又咚咚咚咚咚咚咚又在那边找了一个大洞，然后他就一路上就这样量了几十尺以后就找一个洞，找一个洞就往前去。那么第二个人呢就在那里调啊调柏油啊调这些东西啦，然后呢就去到他刚刚挖开的洞呢就重新把它 patch 把它补平啊，就这样前面那个人挖洞，后面这个人补洞，挖洞补洞挖洞补洞。那这个坐在路边看的人他实在看不懂到底在做什么，这是什么公园绿化主义啊，这个绿化计划，他受不了了，他就跑去问他们，他说你们两个到底在干什么。他说啊，他说我们这个计划呢是分好几个组啊，每一个组有三个人，那第一个人负责凿洞，那第二个人呢负责种树，那第三个人负责补洞。他说今天第二个人没有来。一个人没有来，前功尽弃，对不对啊？我们听起来觉得很好玩。那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在侍奉上就是这个样子，身体是活的，如果我们那一个当尽的本分没有尽的时候，那决定对身体造成影响。例如说你昨天晚上睡觉只睡了4个钟头，然后眼睛又发炎，所以今天早上起来以后眼睛说 脑子今天罢工了，休息一天，然后眼睛就关起来了，你怎么戳他都不起来，他就睡觉去了。那么我请问你，今天早上到这里来，你包括早上起来吃饭、穿衣服、帮孩子换尿布，然后包括开车，你怎么做？你绝对没办法进行，只不过两个小眼皮掉下来就是了，占你整个身体不到1%的分量，它掉下来了，关起来了，你今天就啥事都不能做。那么今天一个聚会好不好，一个教会的侍奉能不能聚集，能不能合到神的心意？弟兄姊妹，要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在爱中渐渐增长。这是圣经的话，百节各按各职，整个身体每一个器官每一个肢体都要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帮助。那弟兄姊妹，我想问弟兄姊妹，为了今天早上礼拜天的聚会，你有为这个聚会祷告过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了今天的聚会能够更有神祝福，让这个教会能够更活的，我不晓得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做到了。就我们一定要看见这是一个身体的侍奉，然后一定要百节各按各职。弟兄姊妹，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让万有充满万有者所要充满的。每一次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聚会，神的祝福一定要临到这个身体，但是关键就在于到底我们每一个身体预备好了没有，来接受元首的充满，来让元首能够透过我这个器皿能够被流露出来，把他的祝福，把我该尽的功用带到教会里面。你不见得外面一定要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这个人却是一个活的人，我们这个人的管道是一个通的管道，这是叫做身体的侍奉，教会的侍奉。这不是一个个人的侍奉，它是一个身体的，它是一个教会的，它是一个国度的侍奉。那弟兄姊妹，都在乎我们到底是闲站，是偷懒休息，还是我们把自己真正放进来。就我以前在小组训练的时候，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啊，你 attending a meeting， 你参加一个聚会，跟你 participate参与一个聚会，那是天跟地的不同啊！这个套用邝金雄弟兄常常讲的话啊，这个小组聚会跟教会实行小组是天跟地的差别，天离地有多高，他的这两个差别有多大？那我现在套用他的话，就是你只是去参加一个聚会，跟你真正投入参与一个聚会，那个带来的祝福。给你自己带来的祝福跟给那个小组或者给那个教会带来的祝福，那是天跟地的差别。真的，你一定要学习我们加入教会，然后跟教会配合，加入小组跟小组配合，我们在里面把自己的那份摆出来。这是大卫在这里做的，他把整个神家所需要的侍奉，一个国度所需要的侍奉，他这么清楚的按着班次，按着需要，按着恩赐，他能够让百节各按各职，能够让大家各占其位，各尽其职。他不是只是安插上去，底下你发现他都在这里有训练的，连唱歌的他都在，他们按着班次，不管做师父做徒弟的都一同来侍奉。那不会说师父说我今天只训练你们，你们去就好，我在旁边看。圣经上说不管为师的为徒的都撤了钱，按着班次来进职，他们都在父亲的手下受教，在哪里学习。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一个神家里面要有一个 quality， 有 quality 的侍奉，那必须要有的态度。我必须要参与，我必须要接受训练，我必须要在这里忠心，照着神给我的安排班次，我在这里尽我的责任。你不能够像那三个人中的第二个人常常不来，所以第一个人找洞，第三个人补洞，就一事无成。那么大卫在这里安排的侍奉啊，弟兄姊妹，那基本上我想那个细节我们没有空去讲了啊，我在这里列了六七个讲到经营和管理的，那这是祭司们特别做的，他们在这里碰的是圣殿里面的事物，他们在这里管的是献祭的事，像里面金灯台的经营、陈设饼桌子的摆设啊、香坛的处理啊、祭坛祭牲的管理，弟兄姊妹，这都是神家里面非常非常神圣的事情啊，都是讲到教会属灵生命的光景。例如说祭坛，我们今天需要有一般人，他们非常在乎的不是教会外面人数的增加啊， 也不是外面在乎到底我们外面这个买了一个是什么大会所，或是有奉献的钱是多少，那这些不过是一些外面的指标，那真正在乎的是弟兄姊妹属灵生命的情形如何。比如说我们奉献十架的生命如何，陈设饼的桌子长到我们读主的话，享受主属灵生命那个属灵亮光啊，金灯台讲到教会见证生命的情形，那金香坛讲到教会祷告的生命到底如何。就是有一些人他们会非常在乎，也为了这些事情来祷告，也为了这些事情来摆上啊，他们会让教会的祷告能够越来越好，教会的祷告的生命能够越来越进步，让教会的奉献生命，我说奉献给神的生命啊，能够越来越真实。那这些人是一些特殊的，是神拣选出来的祭司们，他们在主的面前要专门来经营来看守的，来在乎的。那么第二个呢，讲到歌唱的。那么歌唱的一共分为24个班次，每个班次12个人。那我们现在 worship team 是3个班次，每个班次6个人，是不是5、6个人。那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将来能够在神家能够投入歌唱的。那你要发现这个歌唱不是你能够吼两声就可以来的啊，那么要接受训练。因为大卫的侍奉，或者大卫看见了神所要的侍奉，那个敬拜赞美歌颂的灵是非常重要的，它绝对不是一个小事情，它绝对不是一个音乐 program， 它乃是来到神的面前向王献祭啊，来这里高举他，他怎么样子借着这些的 leader 们能够把整个神的群众神的会众带起来来敬拜神。所以这是一件大的事情，跟你乐理懂不懂，跟你有没有读音乐系什么这些东西没有直接的关系，跟我们里面对神的认识和敬拜发生了很重要的关系。一定要接受训练的，而且不是随便的。那我记得有一次这个在洛杉矶聚会的时候，我听到伊利凡弟兄，然后感谢主，他是在台北的基督徒聚会服事的啊。我请了他3、4年，他终于答应今年5月份来当我们同工特聚会的讲员。5月份他会来。那么我那次在听洛杉矶听他当大会讲员的时候，他就说啊，他每次都想要参加台北教会的诗班，都被诗班的指挥挡下来啊，都说哎呀你太忙了，你不要来参加，不要来参加。他说我不忙，我不忙，我可以参加。他说不要，你去忙别的，不要来参加。他一直以为人家都很体谅他，一直到后来呢，忘了是他姊妹还是别人跟他讲的诚实话，说是你唱诗啊太大声了，你一唱诗班都跟着你走了。所以他后来才晓得他原来是不 qualify 参加。那一天他在讲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突然也凉了半截啊，因为我这么多年我也想参加诗班，结果我们的诗班指挥每次都跟我说你太累了，你身体不好，你不要参加。所以我上会以后我马上就跑去找念慈，我说你这几年不让我参加诗班是不是同样的原因，他也不回答我，他只跟我讲你说嘞。那我心里面有自知之明啊，所以我到现在没有绕得到参加诗班。所以你们不要以为是随便参加的，这个要求很高的，一弟兄跟于宏杰弟兄都还没有资格参加。没有啦，这是幽默话，也不要吓到你们。真正有心愿意起来赞美神的啊，你就算五音不全没有关系，关键是在于我们里面真正有一个敬拜，有一个侍奉神的心啊，一个对的灵，我们来接受教导，我们来主的面前一同学习，你会从这个 team 里面，从这个敬拜的里面本身得到很多的祝福。那他们分了24个班次，昼夜都有人在耶和华面前，而且大卫在安排这些唱诗的之前，他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他先把约柜安置好。我们的诗歌，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如果不是在神的面前，如果不是向着神而去，没有它的价值和意义。不管你用多好的 instrument， 不管你有多好的 worship team， 弟兄姊妹，如果没有把约柜摆对位置，没有把神摆对位置，这样子的敬拜在神的眼中失去了它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所有我们唱诗不光是 worship team 这种身上学的，我们要把约柜放对的位置，而让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波饼，我们的唱诗都向着宝座而去，向宝座而去。那么第三个讲到守门的， 那么守门的是在神家里面防止闲杂人，防止未受割礼的肉体的，像以赛亚书52章，神应许他们西安的子民呢、啊、起来披起能力啊，耶路撒冷要起来啊穿上衣服，他说从今以后啊不洁净的未受割礼的不能够再进入你们中间，那表示从前神家为什么软弱失败到最后被掳呢？因为有太多不洁净的人，没有受割礼的人，闲杂的就混杂在神家的里面。大卫安排了一些人专门做守门的，圣经上还特别讲到这个紧要的职任，为神家的见证做看守的。那为什么挑可拉的后裔呢？我想熟读圣经的知道，在民数记16章啊，可拉的后裔造反，他们带着250个首领去见摩西和亚伦，他说你和亚伦两个擅自专权了，他说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为什么你们认为神独独对你们说话？就是里面造反不服气，他们觉得所有人都是平等，在神面前没有不一样，我们都一样可以来侍奉神，你凭什么你们两个人特别？摩西不为自己争辩什么，神自己出来审判了可拉和他的后裔，但是神把可拉的后裔留下了余种，叫做可拉的后裔。用姊妹，圣经上每次讲到可拉的后裔，他们所做的诗，他们在神家中后来的功用和职任，都是叫人的心里面敬拜神。神在审判中还有怜悯，留下了他们。而当他们被神审判之后，出来的可拉的后裔，他们的侍奉再也不一样。他们愿意当做殿的守门人，你不洁净就是不准进来。如果不是出于神的，不是神的拣选，这些事情你就是不能碰。这些人就守在门口，昼夜守着，不让神家的见证和圣洁被玷污。弟兄姊妹，在这个世代服侍主，我们都面临了一个考验，大家讲求平等，讲究民主，神家都一样的，你们这些什么人敢自己称为领袖？领袖不是自己要来的，在神家当领袖比在世界当领袖辛苦太多了，没有一个人如果不是神怜悯，或是因为爱主的缘故，或是因为神家的需要，没有人愿意在神家当领袖，请弟兄姊妹要知道。所以请弟兄姊妹也特别为着神家，我们的小组长，我们的长职们，我们的牧者，我们任何在这里帮助我们服侍我们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他们在这里看守神家的见证，不能够容许一些掺杂的事情进来啊。那么守门的，他们说各守各门，就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疏忽的，如果有四个门，有三个门都守得很好，另外一个门户大开，仇敌一样进来，对不对？就像我在这边有一个杯子，如果这个杯子上面有三个洞，那么现在这是唯一的杯子，然后我的儿子或是有这边有一个人快渴死了，我必须去接水，那弟兄姊妹，我就必须把三个孔都用我的指头压着它，我去接水，对不对？我如果两个夹着另外一个洞留着的话，水还是会漏掉的，祝福还是会出去的。要各守各门，没有一个门可以疏忽的。所以我们神家需要有弟兄姊妹起来啊，为着神家的见证，有一些人在这里讲似是而非的事情，有些人在这里批评论断某某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去防止这些事情来伤害神家的见证。我们要勇敢起来，需要有人起来做守门的。这里的守门还不是指教会的招待啊，弟兄姊妹，这里的守门是指属灵的守门，是见证的，是祝福的，是神旨意的守门者、守望者，能够看守，不让仇敌借着那些似是而非的教训啊，一些错误的教导来搅乱神家，来歪曲神的真理和教导。那么第四个，长府库的，就管理在征战所得到的掳物，管理弟兄姊妹甘心的奉献。那弟兄姊妹，这不光只是指着我们外面的钱财跟财物，也特别是讲到神家里面属灵的产业，像我们传福音去征战得到了一些的这些器皿进来，那么到底有没有人来看守他们呢？不然我们每三个月传福音，总是有人觉知，总是有人进来。那弟兄姊妹，如果流失率这么大的话，传10个人觉知，然后到了3个月以后只剩下一个，那弟兄姊妹就表示神家没有看守府库的人，花了这么大的代价去仇敌的里面征战，我们把他得回来了，把这些灵魂得回来了， 结果神家没有人看守，过几天掉了。这是我们两年前 在这个 Colorado Spring 北美大陆领袖聚会的时候，那天下午的 workshop 大家讨论的，就觉得在北美的这个华人教会里面，那目前的情形，第一个人得救很快，第二个成长很慢，第三个流失率太高。这几乎是普遍教会的情形，一下子很容易好像就得救了，但是成长得很慢，然后流失率非常高。我们已经很感谢主，在我们中间受浸留下来的人，百分比 我最近两年没做，我曾经做过我们前面七年的，如果除了回台湾回中国大陆那种 relocation 以外，我们受浸留下来的比例占 91%， 一定算不错的。但是这是受浸之后，在我们中间受浸留下来的人，但是如果说决志之后留下来的比率，我们没有机会算，那已经少了一大半。如果说福音朋友来了然后流掉的，那更是不得了。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神家有看守府库的啊。那么第五个，做官长和士师的，他们是管理以色列的外事，叫做 duties away from the temple， 就是教会里面有一些总务，有一些事务上的事情，是一些配合的事务，那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些是做官长、做 leader 们、做士师们他们所做的。那么第六个，做护卫，就是防止仇敌来伤害神家，例如说借着疾病、借着罪恶、借着一些破坏的事情在教会里面来伤害了神家的见证啊，伤害了神家的领袖，伤害了神家的安全。弟兄姊妹，我们也都需要有人起来做守望祷告的人，还有其他各种的职守。那弟兄姊妹，我们没有空去细细讲这些每一个细节，但是关键就在于大卫他看见了神家几个方面的需要，而他在这里配搭，他在这里建造，他在这里训练，他在这里把他各安排在对的位置上。所以在大卫把这一切都安排好的时候，那么大卫走了，所罗门照着他的心意把圣殿盖起来，照着他父亲所设立的侍奉的体系，大家地位人、歌唱的、守门的、各按各的班次都站立的时候，你发现耶和华的荣光大大充满圣殿。弟兄姊妹，不是光他在的时候能够有这样子的心愿，而这个心愿能够被实现出来，这是我们心里面多么大的盼望。我真的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爱主、我们的侍奉，不是为着什么人，也不是为着 Christian Assembly，我们都能够那么清楚知道我们是为了神，把约柜摆在对的位置上，让我们来爱他，把最好的来给他。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所谓的大卫的帐幕，没有任何的间隔，我们可以随时坦然无惧的来亲近他，来爱他。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641首。我们只641首，我们去唱第一节跟第三节，第一节跟第三节。 唱第二节哈。
世界是面包为我，求主与我相聚，
祷告，但愿大卫怎么样子跟神之间因着有那个对的关系和态度，以至于他能够有一个全然为主活着的对的生活，以至于他能够更进一步，神把他的心意托付给他，让他能够有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和结局。我想我们任何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感动，可以开口很简短的两三句话，能够为我们，能够带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大卫的神也是我们的神，托付给大卫的，今天一样把那更清楚的蓝图也托付了给我们。你在那个时候所羡慕要得着的，你今天还是盼望能够得着，你把这机会都给了我们这些新约的子民，我们何等感谢你。你今天不住在人手所搭的帐幕里，你就住在我们灵的深处，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但愿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我们要一生一世的在你的里面来瞻仰你，常常的来亲近你，让我们跟你之间再也没有任何的间隔，让我们能够跟你之间有一个活泼喜乐而直接的关系。帮助我们，让我们因着爱，因着你的同在，我们愿意甘心为主而活，也愿意甘心的忠心的来照着你的心意来侍奉你。主啊，但愿这些大卫的榜样和这些记载都不是随便说说听听，但愿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来提升我们侍奉的品质，让这个教会能够越来越合你的心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Amen. Amen.
主啊，我们赞美你。
Amen.
你在我们中间如何的神迹如何的活动。
Amen.
耶稣，你何能把我们每个人都要来赦免你？耶稣，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愿，主啊，我们愿意永永远远的赦免你。
Amen.
这实在是你高抬了我们，我们的人生的罪魁，世上的杂乱，今天你拣选我们。
Amen.
耶稣啊，带领你把大卫的侍奉这种心愿放在我们的里面。
Amen.
让我们知道怎样仍该让你在这里 阿们。说主啊，我们愿意做你的仆人，我们行你的旨意，主啊，我们永远在跟随你。
阿们。
主啊，在今天早晨这些信息能够成为我们实际生活的圣经。
阿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安静的可以留在这里。